我非常开心，非常荣幸能够到你们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啊！感谢神，我就你，不过你不知道，刚才我看到，因为繁体字我不太熟，所以刚才看到叫什么依归啊，我就听。那个龟字我都不认识的，然后我问我太太说这什么字，因为我听到人家唱龟，耶稣你是我的衣柜，我听到是你是耶稣是我你的衣柜啊，不对了，我还是感谢神。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我还是感谢大家欢迎我们来。如果呢想要多了解我们在上海的服事，那你就要等到我们主日学的时间。现在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神的话语。之前呢我还是想问两个问题。第一是人家拿了圣经没有？有了吧？我们会看一些圣经。第二呢是我想多了解人家的情况，好不好？你知道刚才弟兄有一点分享我的情况，那我想了解你们的情况，是信主超过十年的人，请举手我看一下。啊，十五年的有吗？超过十五年就叫什么了？老油条啊！啊！信主超过一年之内有没有？一年之内，哎呀，欢迎！哎呀，你们的那些祝福你们刚刚认识神，这个是你的一辈子的最好的一个决定，一个感谢神。所以说，今天你已经看到，可能已经看到一个 program 说我要讲什么话题，是关于祷告。我告诉你，我在很多地方讲祷告的时候，一般在大陆我们没有什么提前印出来什么东西，所以我一站起来说我要讲祷告，我一讲我就看到很多人都是啊、哎，你不要紧，我就走一走，可以吗？我有多少？为什么？因为人家说，哎呀，无论你是。信主，像我刚才说信主时间比较长的人，你听到人家讲关于祷告很多很多，对吧？自己也有一个现象，是人家就觉得，谁觉得基督徒应该祷告请举手我看一下，你认为基督徒应该祷告，对吧？我们一直跟人家说信耶稣的话你就要做两件事情，读经祷告，对吧？但是你就问一下，好，我问一下你们，就是你认为你自己祷告差不多够了，请举手我看一下。哦，完蛋了。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祷告，但是我们都祷告少一些？问题就在这儿。今天我想再一次去讨论这个话题。也许，哎呀，我都忘了，我要准备好，我都忘了。我的想法是，如果我有一个方法，说你知道神给我一个秘诀，然后呢我一把手伸到裤包里，然后说哈利路亚跳，然后拿出100块钱，我都忘了准备，我的那个包里有很多的，我拿出100块钱，你们都会觉得哈哈哈哈，知道了，你就是骗我了。然后我就把我的裤包拿出来看是空的，然后再来一遍，你们可能会说，诶，很神奇。然后再做几遍，哈利路亚，跳一下，然后一直拿出100块钱。我相信有一些人说，咳咳，我可能要去上厕所，到厕所里面去，哈利路亚，试一下。如果你拿出100块钱，我告诉你，这一辈子你再做不做别的事情，就是一天到晚的哈利路亚100块钱拿出来，哈利路亚100块钱，对吧？如果是有效果的话，你还会愿意做。大部分的人祷告少，我第一个结论是因为说实在，我们心里觉得 好像不是那么有效果，对吧？我们老基督徒说一说，想一想，诚实一下。经常我们就听到有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祷告不是那么有效果，对吧？所以说我们还是有一点会怕，或者是觉得没意思。好，我们一起翻开一个圣经，我们就先从这个经文开始。我们翻开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要给我一个限制时间，要不然我会讲。在大陆我们不讲时间。第一次我讲的，我从美国过来的第一次，人家问我你，我说我要讲多久，他说因为是你第一次来的话，你要限制一点时间，一个半小时吧。我说一半小时，好的，好，我想好的，我很乖的，讲九十分钟结束了。那个地方有这么多人，但是我们的那个屋子跟这个人是一样的，但是屋子是四分之一，挤得很挤。第一个人就在那这样子看我，第一排，然后我讲完了九十分钟，他们说完了吗？你没话讲吗？都觉得是，但是在美国我还是限制自己。哦。你不认识我，要不然我不会说这个话。好，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节，第十三和第十四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预备起，你们。啊，谁相信这个话？你奉我的名求什么，他必成就。举你的手，相信吗？相信吗？
相信。
我不相信你相信。因为为什么？我们刚刚信主的人，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都跟他们说一下，说祷告很简单。我不会祷告的，祷告很简单啊，没关系啊，就是开口跟神说话，就像跟朋友说话一样的，对吧？我们经常说这一类的话啊。然后呢，人家说哦，那我试一下好吧。然后他低头说上帝啊，请帮助我好吗？哦，你说，哎呦，对不起，我忘了一件事情啊。我们基督徒为了表示我们结束了，就加一个阿门。哦，好的，我再来。主啊，请你帮助我，阿门。哎呀，我们还是要加一点一句话，就是基督徒爱说的，奉耶稣的名求，对吧？或者是想更属灵的话，可以加很多的形容词，更耶稣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名，求阿们。对不起，你听到我是有一点讽刺，但是我们加这个东西，好像我们这个经文说，我们只要奉他的名就得了，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所求的。但是有多少人讲了一个祷告，就是讲出你的心里的话求神，然后发现你也没有忘了说奉耶稣的名，但是最后没有发生了这个事情没有实现。有发生过吗？哇，只有两个人。哇，感谢神，你们其他的人都是很会祷告的啊。问题就在这里，我就还是很想很现实的说话，现实的跟大家分享。我们能够讲一个很有好像有道理，或者是好像是跟随圣经的一个教导或者一个做法，但是最后没有效果的话，这个就跟法利赛人没有多少区别，对吧？ 我们还是很会讲，但是现实来说，我们想要活出一个真正的有生命的、真正的有说服力的一个生命。所以说，我们这个带我到我认为是祷告的秘诀，真正的祷告的秘诀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如果你只学习一句话，今天只学习一句话，请你学习或者记得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这个是我今天想真正的提醒大家的一句话。我们等一会儿会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关于祷告，在我看来，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和十五节，大家翻到了吗？好，我们一起读，预备起。我们叫只有休息有什么好，就要这好，我们分析一下。前面说我们祷告，最后说无不得着，对吧？无不得着是有点叫什么呢 ？Double negative， 叫什么意思？无不得着的意思是什么？一定要得着的，我们所求的一定得着。谁想要你祷告的内容，最后你还是得着？我们都要了，对吧？这是我们祷告的意思，我们很想要我们祷告出来的就是实现出来的。那这个秘诀是什么？他说如果我们求神，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求？按照他的旨意。那里面中间是实际上是两个步骤，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有什么后果呢？看一下这个经文，他就听我们，对吧？按照他的旨意他会听我们。那你们学过逻辑的，我相信有不少的人在这里，A 带领你到 B 不等于说不 B 等于是不 A 啊 sorry 这个机会。但是这个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等于说是我们不按照他的旨意，他不听我们？那，你先好好考虑这个问题。那我先给你几个例子，啊，我给你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带来我们的八岁的女儿，我相信她在这个屋子里，在这个楼里什么地方，对吧？不在这里，我都没有看到她。我们还有两个大儿子啊，二十几岁的。然后呢，他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的老大哪一天大概十五岁的时候，我们坐在饭桌那边吃饭，他突然起来，转过来说：“爸爸，我们吃完了以后，我可不可以洗碗？”你觉得我是怎么回答他？当然你可以，我等了十五年你才第一次说我可不可以洗碗。这个完全是按照我的爸爸的旨意，所以我当然是答应他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想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事情，你想要神说好同意认可你的想法的话，那你要想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本来想要我做什么。所以我问他我可不可以，或者你愿不愿意，他会说当然我愿意啊。反过来说，我们那个女儿小的时候，两岁的时候问我：“爸爸，我可不可以玩菜刀？”你觉得我怎么跟他说了？我说：“宝贝儿啊，菜刀 不合适，你这个得跟他讲一些道理，为什么不合适，是不是？啊，然后再过五分钟，他说：“爸爸，现在我可以玩菜刀吗？”我会怎么说？哎，宝贝儿，我刚刚跟你讲了啊，你要等到你十几岁的时候，我才觉得菜刀比较适合你，啊，对吧？现在不可以的啊。好，再过五分钟，爸爸可不可以玩菜刀？我说，叫他的名字，安琪啊，我刚刚跟你说了，不可以玩。继续求，继续求，继续求，我会怎么样？对了，第一是我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不理他，对吧？不理他，我就不会跟他说可还是不可以的。我已经跟他说过了，我到一定的时候我肯定是会越来越严厉的跟他讲，然后是甚至是有可能会生气，或者是教训啊，我不告诉你教训的方法是什么，反正我可能会跟他更严厉的说了，对吧？所以说我们说神不听我们的，你从一个角度可以说是的，当然我们的意思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你在求什么他知道了，所以不可能说他听不到，但是听不进去是可以这样子说，他不理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没有想清楚，没有想他想要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就是在那里所谓叫乱求，或者是妄求。所以说在雅各书，你看一下这个经文，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就是说，就是有一段小小的在里面，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我很多年去听这个妄求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是，我求神，哎呀，主啊，我的奔驰车快要坏了，或者是我不想修，神啊，你给我一个 Ferrari 好不好？那种妄求，这种想法，就是说，我本来的想法就是那种开玩笑，是太过分的那种求。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了解这个经文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太过分的，而是你还没有意识到神的想法。我给你一个例子啊，我们都了解，我猜你知道这个故事啊，耶稣在玛利亚和马大的家里去教导，你记得这个故事吗？然后他就坐在前面在教导，他坐在那儿教导，周围我猜他们坐在地上的都是他的门徒，对吧？他的门徒起码12个人坐在那儿。然后呢，包括玛利亚坐在地上，就听着耶稣的话。然后呢，马大就是在给人家吃饭。当然，你请耶稣吃饭还是不得了，因为你请他一个人吃饭，还有12个小伙子跟他一起来，这些人都很会吃了，对吧？你请他一个人，你突然发现你要请一大堆人，然后他们很会吃。所以说，马大就在那儿给人家煮面条。或者什么类似的啊，这么多人的哈 啊，然后呢，他最后是发现他一个人忙，应该帮他的妹妹就坐在那儿听耶稣说话，他自己生气了。这些你都听过的，我想钻到一个小细节是什么？他来跟耶稣说：“嘿，耶稣啊，我的妹妹应该来帮助我煮饭， 你叫他，因为他没有生耶稣的气，马大没有生耶稣的气，他相信耶稣就在那儿教导，没有注意，没有想到玛利亚就在脚底下听他说话的，所以他以为他一提出来这个想法，对不起，耶稣打扰一下啊，请你请我的叫我的妹妹过来帮忙。他想耶稣会怎么样的回答？按照马大的想法，耶稣会说：“是的，你们很忙，哎，玛利亚，你去帮助你的姐姐哈，对吧？”这是他以为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耶稣让他非常的惊讶，因为耶稣说：“不行。”而且不只是没有答应他，而是完全用另外一个想法告诉他，这个你的价值观念不对的，谁叫你做这么多的面条知道我们要吃饭，谢谢你的心，但是你想服侍我也好，但是我更想要你渴慕我的话语。他愿意这么做，那这个我不会夺走了，我不会叫他去做饭，对吧？我想挑战我们是，马大没有完全了解神的意思，他求了他，但是没有了解神的意思，所以说神不答应他，他应该是哼，呸，这应该是很不高兴的，对吧？因为他会去跟别人说这个故事，从他的角度给他的邻居讲这个故事，他的话和玛利亚和其他的人的话和神的话，他的那个想法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不对的，说实在。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要了解神的想法，要按照他的想法。那当然，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的话，你了解这个话的话，你会说，这个是为什么神给我们祷告这一件事情。哦，我问你，就问一下，如果你有一个小孩子，你只等到啊，这儿有一个小宝宝啊，只有一个，你只等到他求你给他吃饭，你才给他吃饭，等到他哭，或者说爸爸我饿了，才给他吃饭，我们会说这位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父亲？我们不欣赏，对吧？我们不欣赏。我特别在中国，我们是怎么了？追小孩子，塞呀塞呀，追呀塞呀，对吧？这是我们的为什么人家会做这个？因为我不想吃，但是这个东西对你好，有好处啊，我就不管你要不要吃，我要塞，对吧？这个是，但是我们还是有的时候会把神当成那种残忍的一个神。好像我最近也听到一个人说，哼，什么样的神，我的这种神我不会去认识的，因为他是一个什么高高在上，等到人家跪在他的面前求他才给人家的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骄傲得很。人家用这种看法就看神。如果我可以理解他的想法，我理解他如果是把神当成一个，我明明知道你需要什么东西，但是就是不给，等到你求我，而且是像路加福音的那个比喻是使劲求，求求求求求，然后就有的时候，前几个月我在上海的一个小区里面，往外面走，有一个门，那个保安坐在门那里，看见我们几个人走出来。如果是我的话，按照我的逻辑的话，他已经看到我们走近的时候，这个门是会开着的，没有，他就等到我们肚子已经碰到这个门，然后说，师父可不可以给我们开门？ 看你两下，看你喜不喜欢你的样子，你有没有给他讲师傅，或者是比较礼貌的，如果喜欢，如果不给他面子的话，不知道可能我还坐在那儿，他都不让我就出来，对吧？人家把神当成这个样子的，但是完全完全没有了解神。为什么神发明这个叫做祷告这一件事情？你猜？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你的需要超过你，对吧？他了解你的需要比你还要清楚了。但是他想要，我们就按照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那个经文，他想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他想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所以说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说主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说了，她说她意思是对神很生气，她说神啊，你知道吗？他从来不听我的话。我说，姐妹，好好听你自己说话。应该是你听他的话，而不是他听你的话，对吧？但是他的意思是他在求神不回，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说，神啊，你知道我的老板真的是个坏蛋，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新的工作。然后你觉得这样子过了一会儿，你就发现没有效果。但是你听到过一些人是比较会祷告的人，那些人就是会说神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叫你给我一个新的工作。因为好像这种很有力量的那种祷告，发现过一会儿还没有找到啊，不够谦卑。
哦，主啊，求你神给我个神。
哎呀，我去了一些教会，我觉得这些姐妹真是很了不起，好像她的眼睛这边两个法，就是一开始boom and这两个瀑布，我觉得我哭不了那么快，我不知道这些人。你就那样子求好像也有什么效果，但是结果没有了。我告诉你，你继续求的话，你最后会发现，我希望的过程是你说神啊，给我新的工作，给我新的工作，神啊，为什么你不给我一个新的工作？如果你停在那儿，就像我说的那个姐妹，你生神的气，然后你一直认为哼，神不理我。很多人不笑，不要笑，真的很多人对神非常不满啊！不祷告的意思就是因为哼，你不理我，那我不理你。是的，确实是有这个事情。我相信在这个屋子里当然我们基督徒不太会承认我生神的气，不会承认，因为我是个好基督徒，所以不会承认。但是心里如果是去看你的心，确实是对神有一点不满，就像马大对神有不满。如果是最后你继续问，你说为什么主啊，为什么你不给我一个主啊，有没有什么为什么你不给我一个新的工作？转这个点，好像我想问一下神，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一个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我该了解的事情？然后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去得到神的意思的话，你说哦，怪不得神没有给我一个新的工作，因为这本来不是他的想法。他的意思是，你不知道你的这个坏蛋的老板，马上要人家要给他 transfer 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马上要他自己他的老板要给他裁掉了，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的，或者是神会说你实际上你抱怨太多，实际上问题不是你的老板，问题就在你自己，对吧？等等等等，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些场合。所以说我们要了解 神想要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更好的了解他，对吧？我就直接对黄博士，就是对不起，我人不多了，我就直接说你了，因为我们你从道路过来，你以为你是到这里来学习你的专业，这个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你到这里来认识神。你有你的专业是有多少几个学位，或者是发表多少文章，或者是发明什么东西，这个不重要的。我告诉你，我已经试过了，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背景。最重要的是你认识神，你好好的认识神，阿们，这个是我们要的。所以说神给我们非常好的工具，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他，是叫做祷告，阿们。所以说那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14章里面的，说我们要奉神的名，奉耶稣的名。到底什么叫奉耶稣的名？我给你一个例子啊，刚才我说我们有一个两个儿子，我记得老大，虽然他们两个到现在还是信主，很爱主，当然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风格，自己做事情的风格。我记得我您他们大概十几岁的时候，谢谢，是给我的吗？谢谢你有到一定的时候，我跟王静说，你不要跟他斗争，因为你知道十几岁的孩子，你们或者有或者是之前有，你知道天天跟孩子说的话是什么？作业做完了没有，对吧？天天说这个话，孩子从学校回来然后就说，哎呀，我刚刚进门，让我休息一下，吃一点东西。好好好好，吃东西。他一说吃东西，王静就是软下来，他说哦，肚子饿了，都是不行的。好的，他开始吃，然后过了几分钟，认为时间够了，说小易，我们的孩子的名字，小易，去做作业。哇，他的脸本来是像我的比较长寿的脸，但是你说做作业，哇，不。长脸，非常长，他说会给他妈一个样子，哼，他很不愿意这样子被拒绝，所以他后来学习不要直接跟他讲，他会到我的书房来说，哎，你的儿子不再做作业，突然这个孩子变成我的儿子而不是他的儿子，对吧？如果我在家或者是在外面，他说这个话，我会怎么说？我会怎么说？你猜？陈牧师说，是你的儿子。我说，那你就叫他去做作业啊。哦，好。你爸爸说，你要做你的作业，对吧？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叫我奉你爸爸的名字叫你做作业。确实是这个意思，因为奉一个人的名字的意思是我拿了他的权柄去叫你做一件事情，是不是？这是他的本意。所以说我觉得中国文化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是叫什么？皇帝叫人做事情，他不会自己跑到什么地方给人家命令，他做什么？派人来拿一个圣旨，对吧？然后就过来，这个人过来，骑了马过来，下马说圣旨什么什么到，人家干嘛？更，对吧？然后呢，这个拿着这个圣旨的人，他不算什么人，但是你去违背他，等于说违背皇帝，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奉耶稣的名的意思是什么？阿们。奉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是，父啊，我跟耶稣已经讨论过，商量过， 我知道他想要行出什么想法，所以主啊，我叫你去做。我奉他的名，我有耶稣的权柄去请你做一件事情。这个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来服侍，我们在大陆做的是讲多少时间，如果是请人家请我们到他们的教会，一般都是一天两天三天的那种所谓叫特会，一整天的。然后那一天是我给别人做翻译的，你知道翻译的人是比讲员累多了，对吧？因为他可以说一句然后再说一句，对吧？翻译的人要听来说，来听来说，这是非常累人的。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多，我们就是这样子给人家讲道。然后完了以后，总是会有人想要你为他祷告，他们会排队。这个屋子是跟这个屋子差不多的大的，有一个姐妹就是在那个角落那边靠着看着等着，好可怕。她很凶的样子，她一直在盯着看我，她不想要我的朋友给她祷告，因为朋友不会讲中文的，她想要这个外来的和尚去给他祷告的，因为好像我的祷告是比他的祷告更有效果的。所以说我就在那儿，我一边为别人祷告，我眼睛看到这个角落开始发抖，我就知道了他就是肯定是，因为这些人经常是会过来说，我的朋友说你要我为你祷告吗？是的，好，按手，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身上说，神啊，我求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呢，我还是有点傻，我说啊，弟兄啊，姐妹啊，你有什么事情啊？哎呀，这一说这个完蛋了，人家会说，柯老师，我4岁的时候，哎呀，我说天哪，你是看上去是44岁，我要听40年的故事，而且这些人可以讲得乱七八糟的，找不到一个路，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那一次是那个姐妹最后所有的人走了以后，她最后过来的，我知道她想要最后，所以说没有时间限制。天哪，我已经站了一整天，我是真的是要扑倒了。她过来的，而且她走过来的那个样子是给我吓坏了，我都说她过来的时候，我说我没有问她什么，我说你好姐妹，说柯老师，我说这样子，你祷告我就阿们。我实在是不想再听他讲一个故事，然后找到一个重要点，然后什么我说他说不行，他已经站在那儿一个半小时等着我，然后就肯定是要给我讲的，但是我不给你演示，反正过来过去好几次，我最后还是想，我不懂，你啊祷告，我阿门。好，你的祷告和我的祷告是一样的，这是当时我说的话。我说你祷告，我就同意。他最后是没办法，我都不祷告了，所以他只好他自己祷告。我不能完全模仿他的祷告，但是他的祷告是有一点像这个样子的。主啊，你知道神啊，我们的教堂需要一个新的钢琴啊，但是主啊，你知道最好的钢琴是某某牌子的钢琴，但是你知道管我们的财务的那个人，他的亲戚是卖那个钢琴，哦，所以他想要买这个钢琴，所以神啊，你知道我这个钢琴是最好的，神啊，我就叫你圣，第一你要做这个什么什么事情，然后第二做这个事情，然后感动这个人做，哦呀，这个姐妹厉害害得不得了，哦，很有权柄。当然，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角色是阿门。我找不到任何可以阿门的什么话。 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是在听人家说自己的话，而不是神的话，对吧？然后当然幸好，因为基督徒总是会有一些感叹词，就是不知道怎么说话啊。我说他说什么感谢主什么什么什么，他停下来说感谢主，我说阿们，这个我可以阿们啊。那一次是我最后一次说你的祷告和我的祷告是一样有效果。本来我以为我说这个话是谦卑的，我不想要很多人过来说你的祷告就是因为你是专家，你知道什么叫专家，是从超过50公里来的距离的一个人都是一个专家，远来的人都是一个专家。我说我不想要他们认为我的祷告比他的祷告好，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有一个原则，你是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走，给神很多一二三四，神都不用去动脑筋的。这个姐妹已经给他想清楚了，他应该做这个那个那个那个啊，这个不是有效果的，不是有效果的。因为神想要，我相信耶稣坐在哪里，现在耶稣在哪儿？在哦，当然你可以说在我的心里啊。第一次我的女儿说这一个话，她说爸爸四岁的时候，她说耶稣在哪儿？我说你说呢？她已经听到人家说了，所以她说在我的心里。圣经是几次告诉我们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对吧？我经常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经常想到耶稣在跟神坐在一起，然后我在那儿说神啊，我叫你或者求你做什么，然后我说奉耶稣的名，等于说我跟耶稣已经商量好的，奉耶稣的名，我就感觉耶稣坐在我边上说我没有这么说。因为我好像是用他的名字来求这个东西，对吧？但是没有他的祷告，没有他的同意。但是你好好想，神想要什么？我们怎么听到耶稣说话？谁？通过圣灵。我们是听到神说话是通过圣灵，所以耶稣通过圣灵跟我们说话，然后我们用他的话就给父神，就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就是想把你拉到他们当中来，就是更好的了解他。这个是奇妙，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弟兄姐妹，你说祷告是应该是我们做的，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了解神的意思。如果是你求然后发现没有发生，可能是你没有完全抓到或者意识到神的意思，对吧？然后你说神，求你再给我讲清楚，让我更好的了解你的旨意，然后让我能够，耶稣说了一句话，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在约翰福音第17章，这个是很奇妙的。你愿意走在神里面的，那你就开始进入这个过程。最后呢，我还是给大家分享一点点关于信心的一个意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你要祷告的话你需要有信心，对吧？我们听到过吗？听到过。信心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多有时间的话，我还会多分享，但是就是简单的讲，我们在教导的时候会给信心一个定义。圣经有一个定义，但是不是那么好了解的一个定义。我就请大家跟我一起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叫信心是听到明白行出神的旨意。再说一遍，听到明白行出神的旨意。这个我们试一下了解这个信心的一个定义。听到明白行出，圣经里面的哪个地方叫告诉我们关于这些最有信心的人？圣经哪里？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给我们讲很多很有信心的人，对吧？比如说圣经起出来比较早的是挪亚。挪亚他听到神告诉他什么？做一个方舟，而且他听到了，对吧？他明白神的意思，他听到好像了解神在跟我说话，而且这个话还是比较清楚。比如说用什么木头他知道了，多大多长，对吧？他都给他讲比较清楚。他没有完全明白神的长期的意思，我猜他开始做的时候没有了解神的意思是要灭掉全世界，他只知道我要去造这个方舟，对吧？然后呢他做了什么？就开始做，对吧？他开始做，他没有完全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是因为他听到神对他说话。然后呢他开始说，哦，这个明白他的方向去做事情的，就是确认，然后就开始行动。好，信心之父是谁？亚伯拉罕，对吧？亚伯拉罕是他是什么？他听到一个什么很属灵的话吗？很属灵的交易吗？没有，他听到什么？起来走，对吧？很简单。亚伯拉罕可以说，啊，现在吗？我们不是刚刚装修好房子了吗？刚刚种地了。我们走的话，谁收割？神说，走。我相信他回家跟撒拉说话，他说，开玩笑，神经病。离开干嘛？他说，为什么你走？他说，因为他这个声音告诉我。什么声音？圣经是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叫神什么？他叫全能神。全能神跟我说，我没有听到，为什么我没有听？你听到，我没有听到。亚伯拉罕说，走，装东西，我们走了，对吧？如果他知道吗？他知道所有的一切吗？当然没有。他知道四千多年以后我们在完全另外一个地方还会再讨论他那个决定吗？绝对不是。但是他知道他要做什么，起来往南走，这个他知道了。所以说如果他没有走的话，我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四千年以后还在讨论他。他是一个信心之父，是因为他听到大概明白他该做什么，然后就行动，对吧？问题最大的问题在哪儿？这个是一个长的话题，是怎么样的去了解这个教导。但是我还是讲一句话，就听到应该是最关键的问题。我自己发现这些，我先用我的女儿的例子。我的女儿有一个情况，你们看小孩子看电视是怎么看？好像要爬到电视机里面一样的。安琪过来吃饭，吃饭啦。然后你拿着那个遥控给他关掉，怎么了？你没有叫你过来吃饭吗？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他的注意力太集中在另外一件事情。你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哪一件事情？你的工作吗？你的家庭吗？赚钱？什么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你的职业？所以说我们要听到神的声音的话，为什么人家说你要读经祷告？是因为起码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声音在那儿。最起码当然也有其他的方法，但是我就用这种方法。我们要花时间在神的面前，不只是读，而且我发现，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的，在中国越来越少的人是用一本书来看圣经，大家都是看他的 iPhone 或者是小的那个玩意儿去看圣经，我觉得这个味道就不太一样的啊，对吧？就是你哪一个可以翻来翻去的等等，我当然在我的那个我们教会300个40岁以下的人来说这个话，他们就说哼，恐龙，他们叫我恐龙，太落后了。但是我的意思是，你翻你的圣经，不管你怎么翻，你是这样子翻还是这样子翻，你翻圣经的话，你一边看一边听神跟你说话，你一边祷告说，神啊，就你告诉我你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说我看不懂，或者觉得很无聊，就是没有太多的意思。但是如果你听到创造天地的神直接在你的心里说话，通过这个话，一般的人的经验是一样的。哇，一结束了，打电话上什么东西就告诉人家，我听到神给我这个启示，什么我更了解他的意思，这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想把这个信心和祷告放在一起的话，是的，雅各书，你如果是感兴趣，你可以看有一句话在雅各书第五章里面的16节，第五章16节，他说一人祈求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什么叫一人？你怎么做一个一人？因信称义，对吧？因信称义，意思是说我更听到神对我说话，明白确认是神，然后往前走，这种祷告是有效果，这个是有效果。所以就是要总结一下，今天的时间到了，我就总结一下，我们想要更有效果的祷告，第一，我们要了解信心是重要的。信心不是说我相信，这个没有意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电影，我有的时候也会看电影，特别是跟孩子看这些电影，我听到这么多次我想呕吐，人家快要做一个男人拿了枪，有一个子弹，坏人在外面，几个有机枪的，然后他的女朋友坐在那儿说，我们怎么办？这个男人说，相信我。我想呕吐。相信什么相信？我相信如果我们是一个真实的情况，而不是电影的话，人家女人会打他说，你干嘛？凭什么相信你，对吧？当然在电影里面的他的一个子弹能够叮咚咚叮当当当同时打死好几个人。但是在真实，凭什么相信？人家说我相信，然后就这个不是信心，这个不是信心，这个或者是希望，或者是不知道什么。那个叫什么楼姊妹，叫什么港督，是吧？叫什么？是傻瓜的话，对吧？就是等于说是信心，是因为我知道神的意思，我凭着圣经，我凭着神跟我说清楚的话，我知道这个是你的意思，是我，所以我知道你想做什么。就让我洗碗，神说好，这个是真正的信心，听到明白和开始行出神想要做的事情，这个是信心。第二，我想说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按照神的旨意去求。我们可以用圣经，圣经说要爱敌人，是吧？那你的祷告可以怎么样的拿着，一边祷告一边的拿着圣经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爱某某人。你发现这个人是这种祷告，你会发现神会给你爱，因为本来是他的意思。你怎么知道他的意思？他叫你怎么做，所以说这是他的意思，说神啊，求你给我爱， 让我能够好好的爱某某人。这个神会，神啊，你说神啊，求你给我节制，这是我的问题。我是一个夜猫子，就是不爱睡觉。我的太太说有点13点了，对吧，就是有点不爱睡觉。你以为你是仙人，就是不吃饭不睡觉，这是我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毛病。然后我说神啊，求你给我节制，帮助我好好的按时间去睡觉，去按照一个正常的人生活去做事情，对吧。或者是你可以看到保罗里面有很多的祷告，你拿着保罗以弗所书的祷告，你说主啊，我就求你什么，按照他的祷告去为你自己或者为旁边的人祷告，这个是他的旨意。你翻开圣经到诗篇，你看大卫怎么样的祷告，你也跟着他祷告，这个是神的意思，这可以保证的。所以说你这样子祷告，翻开圣经的，这个是神的旨意。或者是我经常做的，我跟大家分享，我有一个祷告本。我很多年听到人家说他们有祷告本，我没有一个祷告本。后来我慢慢学习，我的祷告本人家本来是说先求什么，然后留一个一栏，你偶尔就回来看我求了什么，如果来了的时候你勾一下，然后就勾了一下，你看你的效率多高了。这个以后因为我开始的时候发现很多求的没有勾，所以我就感觉是很失望了。后来我是怎么祷告，我拿了一个祷告本，说我一般都会写，主啊，我有感动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事情祷告，你想要我怎么样的祷告，你的旨意是什么，我就拿着我的笔，然后一边想一边写。那你去求神告诉我你的想法，一边想一边写，我可以保证不是每一句话你写的是神的意思，有可能是从你自己的脑子来的，这是我承认，开始的承认。但是你写一两页，或者是你听到感觉到多少，我相信你回到你所写的东西，找到读一下，到某一些句子，你会说这是神的意思，你会心里你的圣灵会感动，你会给你一个确认，这个是他的意思。然后你把你的祷告本关起来，说是神啊，你知道某一个人有什么什么情况，你就按照你刚刚听到的去祷告，你会发现天开了。我们都做过了这些祷告会，弟兄姐妹们，你们老基督徒都做过这些祷告会，是你祷告祷告祷告快要睡着了，对吧，你觉得人家有的人就是就像我说的那个人祷告，就是你听了很多，但是你没有，但是偶尔一个人开始，不是因为他的声音大，不是因为他那样子说话，而是因为突然你的灵就开始开了，你就说是的，阿们，是的，然后其他的人就开始，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你们所有的人当中说是的，这个就是我的意思。你就是偶尔碰到的，你在乱七八糟的说话的时候，你碰到我的旨意，然后你就开始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是有力量，这个是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好，我们开始讲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记得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祷告。好，我就为了我们弟兄姐妹们我祷告好不好。谢谢神，你把这个祷告留在世上，让我们能够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更好的认识你，了解你。主啊，我在弟兄姐妹们当中就求你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你，更好的了解你，让我们的祷告是更有效果，是因为我们花我们的时间更好的了解你想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自己愿意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去求，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力。主啊，我求你让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无论他们信主多久，还没有信主，就是愿意开口说，神啊，我想更好的认识你，我想要更好的有被你使用，让更多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世上，就是因为我认识神，神给我他的话，我用这个话来 同意跟神说阿们，我也要神，我们一起可以行出大事情。谢谢神，求你祝福我们这里的众弟兄姐妹。我这样子知道是你的意思，所以我还是有信心的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